在福音第二章在第一节上开始这样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祭司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何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又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啊？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都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祭司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帐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那黄金乳香没油为礼物献给他。或是应在门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在1900多年以前，有三个博士，三个心智，三个懂得天文的人。在1000多年以前，有三个学者，他们看见了一颗明亮的星，就从远方到犹太国去寻找新生的君王。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好像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在今天是常常继续不断的在发生在犹太国的伯利恒的。因为在每一年12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从世界各国，从世界各方，从远方不远千里的往犹太过去，往以色列过去，往犹大王过去，要到伯利恒去看看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古老的故事就是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故事是不断的，直到今日不断的产生，有这样的事实在犹太国的。很多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要往伯利恒去，那今天在第八节上讲往伯利恒去，这是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要往伯利恒去做什么？他们到哪里去看一看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他们到哪里去表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他们是何等的敬仰耶稣基督，这一位曾经震动了世界，拯救了不少的人，改变了世界，人类不少的人的生命的那一位救世主。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去看看那个小城，这是小得很的城，在那里他们表示他们对基督的敬仰，对基督的敬爱。我有一年也到那里去了，在飞机上我发现有很多国家的人少，有一个法国的大学里面的教授，有一个英国的医生，有一个美国的游客，有一个德国的主妇，有一个日本人，还有我一个中国人，很多的人都往那里去，只有一个目的，要往伯利恒去看基督降生的地方。到了那里，很多的人都到了那里，
我的心灵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有这种事情摆在眼前？耶稣基督有多少大的力量能够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为什么他得到全世界上的人的敬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心里面是这样的敬爱他？一定是有一个理由啊，因为他的恩典普及世界，他的救恩普及人类，因为他所赐给人的那个恩典是人生命当中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到了那里看见耶稣基督的纪念堂，虽然那个地方不一定是从前降生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是用来纪念他的降生的啊。在那里有一个很矮的小门，很矮的，只有我的身体的一半高。你若是要走进去啊，一定要弯着腰，你又可以走进去。我看见一个人弯着腰走进去，我又看见一个人弯着腰走进去，我也是这样的弯着腰走进去。全世界的人在他的面前都低下头来，谦卑地进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平安的君王，他是人类的救主。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谦虚的低头到他的面前去。若是你要到他的面前来，你必须谦卑，你必须认识你自己，你晓得你心灵的需要就是他，你就会低着头到他的面前去。在那个门口有一块石头，人在那里走路，把那个石头都走弯了，走下去了，又进去了啊。多少的人走过这个石头，千千万万的人低着头走进去了。到了里面，人跪在那个地方，俯伏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五体投地的，像从前波斯一样的俯伏在地上那样的敬拜。虽然那块地方不一定就是基督降生的准准的地方，但是人的心是那样的明显的显明出来，他们对基督的敬爱是何等的大，万分的敬爱。在主的面前谦卑顺服扑倒敬爱一生，这样敬爱耶稣，因为他是人生不可少的，他是你人生当中不可少的，他能够救你，能够帮助你，他能带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日子，他能带给你平安，他能带给你一个无限的福分。若是今天你愿意得着这些，你必须谦卑地低下头来。主啊，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做救主，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谦卑地一生地信靠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现在就请曾牧师讲道。
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些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他说我就是门，这就是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我就是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用那个最平常的比喻来介绍他自己，到底他能够为你做什么。他到世界上来为的是要为人类做些什么工作，他能够怎样的帮助你。所以在圣经中，耶稣基督常常用一个或者是常常用几次那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这一个真理。今天他说我就是门，这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我相信你一定会了解。 因为在你的房子的前面有一个大门，你一定晓得为什么需要那个门，你一定也懂得那一扇门在那里有什么用处，你一定能了解那一扇门对于你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门。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当我们要休息了，我们常常是把大门关好，我们发现门已经拴好了，我们可以安心的睡觉，我们的心灵里面就非常的镇定，非常的觉得稳当，没有什么毛病了。这就是说明基督能够使你的心灵安定，他能够帮助你让你的心灵安定下来。他说，我就是门。有一次在忽然间打仗的一个场合里面，听见了枪的声音，在街上有好多人在那里跑啊，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那个时候人都很惊慌，不晓得怎样才好。我离开我的家住的地方啊，大概有半小时的路程，不能够回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看见有哪一家的门还打开着，我就跑进去，冲进去，把那个门就拴起来。里面的人问我，你做什么？我说，对不起啊，外面有枪的声音，我进来歇一歇，一下就走了。很奇怪，在那个门的外面，人是很惊慌的，人慌慌不定地逃跑，但是一进了一个房子，一进了那一扇门，心灵就安定下来。这就是说明耶稣基督能够为你做什么。在这个叫人惊慌、叫人心里不安定的这个世代里面，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让你的心灵可以安定。他说，我就是门，他能使你心灵安定。进一步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扇门，这一扇门就是家庭的保障。这一扇门关好了，一家老少，家庭里面所有的财产东西，在家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得着保障。若是今天在家一个家庭没有一扇大门，那一个家庭一定是不会安宁的，那是成为一个家庭的必需品，一定需要有这样一扇门来做一个家庭的保障。你一定会了解，一个家庭若是没有一个范围，若是这个家庭没有一个界限来保守那一个家，这个家庭一定是没有温暖，没有幸福。我说的更明显一点，若是一个家庭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是这个家庭的主人，那么这个家庭就不同了。他们在这一扇门里面，在基督里，他们有温暖，有幸福，他们有一个范围，他们生活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真理的范围里面，他们循规蹈矩的，老少晓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他们晓得怎样这个家庭是合乎那些基督徒的标准。所以一个家庭若是有基督，若是活在基督里，这个家庭有一扇门，这个门就带来温暖同幸福。亲爱的朋友，你的家庭同你个人都需要基督。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需要基督；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知道基督能够为你做什么。他能使你心灵安定，能够使你的家庭有保障、温暖、幸福，让你活在基督里面，那么你的家庭就快乐了。在这里圣经讲，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这里有很明显的意思，
进入这一扇门会得救，进入这一扇门会得草吃。
但这里是讲到一个比方，讲到羊啊，
基督是一扇门，好像是羊的门。那么羊就是吃草，有了草，羊就万事足，他的心灵就保住了。这里的意思很明显的，意思是说，若有这一扇门，你进到这一扇门里面去，你会得救，在主里面有平安，这是头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若是你进入这一扇门，你好像一只羊，在这一扇门里面，那么有草可以吃，你的心灵知足，常常知足，你知道怎样处丰富，也怎样处贫贱，你知道怎样活在地上，没有一样事情叫你的心灵里面不快乐，因为你活在那一扇门里面，活在基督里面，好像一只羊在那个羊棚里面，常有草吃，没有缺少。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呀、啊，耶稣到世上来，他能够使人的心灵安定，能够使人的家庭有保障，有幸福，好像一扇门。若是人肯投靠他，肯进去，肯投到基督里面去，那么在他里面他有平安，他可以得救，在他的里面有知足，常常满足。我再说羊最要紧的就是草，没有草它是不会满意的。在这个世界上，若是你样样都有了，你仍然没有满意，仍然没有知足，可能你还需要一样东西，就从基督的那个门进去，在里面能使你知足。唯有信靠基督活在地上，他的一生是知足常乐。今天你可以思想这一个比方，这是一个很平凡的比方，一扇门很平常，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比方。虽然是一件平常的东西，但是它的效用是不平常的。今天对于基督的认识也是这样，你可以说它是很平常的，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所能影响人的，能带给人的幸福实在是不平凡的。它好像一扇门，带来心灵的安定，能使人得救，带来家庭的幸福，使人常常知足快乐，这就是你的需要。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今天到基督的面前来，愿意投靠他，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有平安，心灵仍安定。我们今天愿意到主的面前来，深深的信靠他，因为只有相信他的人，他的家庭会有温暖同幸福。主啊，你的孩子今天在你的面前，愿意完全地投靠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忧虑良药，关于医治忧虑的良好的药品。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教训门徒的一些记载。在这一些登山的宝训里面，就是他在山上教训门徒的话语里面，可以表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他们的生活的特色是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为什么你应该做个基督徒。今天所读的圣经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四节，这一句话好像可以作为人生的格言，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座右铭。我们来注意这一节圣经讲到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难处，第二件事情是论到忧虑忧愁，第三个名词是讲到明天啊。第一件事情讲到难处，在世界上一定是有难处的。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患难，有啊，一定有的。若是世界上没有忧愁，这就不是世界。今天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忧愁的事情同忧愁的种子，自然的呢，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不要以为很特别。你看我们在大海洋里面，无论怎样你总不能看见一个海永远是没有风浪的，意思就是说在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是没有风浪的海，在这个人生的海上怎么会没有困难呢？一定是有的，并不一定是永远是风平浪静。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有晴天，有时候也有阴天啊，也有大风大雨啊，这两样你都必须要接受的，这是自然的现象。这就是说明我们在地上不能躲避困难，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着这个困难。人生就是这样，好像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一定有光影，光的地方一定有暗影，有光暗两个层次啊。任何一张画几乎都必须有光暗两个层次的。那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无论怎样过法好或者是不好，你一定有明亮的同黑暗的两面的。即使你是最好的，好像一幅名画那样的好，还是有光暗两面。这可以说我们人生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经验过了，好像面对着一台的筵席啊，是筵席。在这一座的筵席上啊，当然的不会全整个筵席都给你摆上许多的甜品，每一个菜都是甜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甜的，哪有这样的筵席啊。在这个筵席上一定是有酸甜苦辣咸各样的味道。人生所经验的越丰富，你越晓得在这个世界是有各样的困难的。所以啊，亲爱的朋友，在世上绝没有一个没有困难的角落，你必须认清这一个事实。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忧虑，困难同忧虑是相连的。困难来了，我们的心灵里面不舒服忧愁，这两个东西不能够分开呀。所以忧虑常常是关联在困难的上面的。但是啊，有时候很奇怪哦，虽然不一定有困难，我们还是有忧虑啊。所以古时候的人说啊，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一个人不一定能够活到一百岁啊，但是他常常有一千年以后的事情的忧愁，他想到不晓得以后怎样，前途怎样，将来如何，想到好多的事情都是没有临到的，论事情根本没有来，但是他已经在那里忧愁啊。这件圣经所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没有困难，有困难的，但是有好多的人的忧愁不一定是同困难连在一起的，他常常忧愁许多明天的事情，许多以后的事情。所罗门王讲，忧愁忧伤的心灵啊，使骨枯干啊，这是人生的一个毛病啊，使我们的活泼的生命枯干，使我们的面色变成灰暗，使我们变成一个失望的一个颓唐的桌上的样子，使我们的生命失掉了光辉。那么有什么办法不忧愁呢？有一个名人说，若是要身体健康，你一定要除掉忧愁，但是怎能不忧愁呢？除了傻瓜，除了傻子，他真是难得不 忧愁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都是活在这个忧愁当中，那个喜乐的心没有存在，那个忧伤的情形把他们的心里面的心弦拉紧了。当一个人忧愁的时候，整个的生命就拉紧了，一个生命就觉得不舒服了，不快乐了，在他的生命上没有乐趣了，那这实在是很可怜的，这是人生的一个毛病啊。因为他常常忧愁许许多多所不应该忧愁的事情，困难是有的，因着困难人常常忧愁，但是也有许多人的忧愁是忧愁那些不需要忧愁的。第三件事情要论到这个明天呢、啊，这里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明天呢很奇怪，好像是一个永远不会来临的一个时间，因为当明天来了变成今天的时候啊，又有一个明天在前面呢、啊，所以啊，你老是有一个明天在前面呢、啊。若是你为明天忧愁，你的忧愁是一个无穷尽的忧愁，你的生命太苦了，因为你忧愁一件永远不会到来的一个日子，忧愁那些永远不会临到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怎样告诉我们呢？保罗在监牢里面他写了一本书，常常讲到人要快乐，这本书就是腓立比书，他讲了17次啊，要快乐。他说啊，应该一无挂虑，把所有的事情借着祷告来告诉神。他说要靠着主常常喜乐，大大喜乐。耶稣说，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要信我。朋友们，不要忧愁，信靠神，靠着主，活在地上，你的心灵就会常常快乐。亲爱的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今天有足够的信心来信靠你，让我们今天能做一个信靠神、信靠主的人，活在地上，生命常有快乐，没有忧虑，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失掉光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有一个人对他自己说：“你有许多财物寄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付住的，也是这样。”这些话是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第12章从19节到21节。讲到有一个人对他自己讲，他已经预备好许多的钱财同物资，他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生，但是他却不晓得那一天晚上他要离开世界。那么他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神对他这样说。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人有灵魂。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叫做《人有灵魂吗》，讨论这个问题啊，专门有一个出版社印成单张的，因为在许多的人心里面呢、啊，有这个问题：到底人有没有灵魂呢？人是有灵魂的，到底人有没有灵魂呢？若是你找到一个答案，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起很大的变化的，因为对你人生的看法同将来的事情对自己一定有很大的改变。在古时候啊，孔子的时代，他的学生就曾经想到这个问题。有一天子贡问孔子啊，到底人死了是完了呢，或许他还是有知觉啊。孔子就觉得很为难，
他对子贡你这个问题啊，他觉得很为难。他这样说，如果我讲人死了就了了，就没有了，那么我就怕许多不孝的子孙了，把他的父母亲或者他的长辈的那个过世的尸首啊，随便的遗弃了。但是若是我讲一个人死了，他仍然是有知觉的，他还是存在的，我又怕有许多的孝子贤孙，他们对这个丧礼会有很大的铺张和理会啊，所以都很难讲这件事情。孔子就是避免讨论这一个问题。但是无论怎样，在古时候孔子的学生就曾经想到，到底人死了他是了了呢，或许他是有知觉的。这个问题在古时候已经存在古圣先贤的心灵里面，当然这个问题是存在普世的人的心灵里面。在古书上讲，在清代的学者，这个古文学家诗人袁枚啊，在他所写的那一篇祭他妹妹的文章上也讲到这件事情。在那一篇文章上说，除了我死了以外，当然不会再看见你了，但是我又不晓得哪一天会死呢，我也不晓得哪一天死了可以看见你呢，我而且死了以后我有没有知觉，我晓得不晓得呢，能够看见不能够看见你呢，啊，也是很难明白的。你看呢，在近代的这个随缘先生这个诗人的心灵里面，也就是他对一个人死了不晓得还能不能看见他的亲人，那可见这个问题很多人是不大明白的。他们想到过，但是他们不能够清楚不明白到底人死了他是不是还存在在那个地方。在圣经里面讲到，在古时候4000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叫做约伯，他也曾经想到这个问题的。在约伯记里面很详细的讲到这个问题，就是约伯在他的心里面的一个叹息啊。他讲啊，树若是被砍下了，还可以指望发芽，论枝生长不息，他的根虽然衰老在地里面，干叶死在土中，但是啊，等到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绝气定在何处呢？他有一个叹息，一棵树砍掉了，若是下了雨，过了一个日子啊，它还可以长出嫩芽来，又可以像一棵新的树啊。人怎样呢？人若是死了，就是了了，就是消灭了，它就断了气，就没有了。它静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还不如一棵树啊。真的，这个叹息是很有意思。若是我们死了，就了了。我们绝气就消灭，我们还不如一棵树啊。照平常的道理来想，这是很简单的。我们很能够了解，若是人没有灵魂的话，那么一个人的价值是很轻微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比方说，当一头猪发了以后，那头猪可能值几百块钱。当一只鸡杀了以后，把它烧好了挂在那里卖出去，可以卖几块钱。若是一个人死了，假定说我今天死了，送都没有人要，有许多人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都不大想看一看，有好多的人不认识我的，他烟着鼻子走过去，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死了。如果我今天死了，二，我是没有灵魂的，那么我的价值不如一头猪，或许说的更小一点，还不如一只鸡呀。这是一个平常的最简单的理由。亲爱的朋友啊，在圣经里面怎样给我们解答这一个问题啊？圣经讲人是有灵魂的，神对那个无知的人说，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 人到底是有灵魂的，人真的是有灵魂的。你应该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人是有灵魂的。若是我们只是有钱财有物资，我们可以安逸的过一辈子，我们二位有想到将来的那个灵魂的问题，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几十年过去了，你的灵魂要归到什么地方？你所有的东西归给谁呀？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呀？今天应该为这个问题重新来思想和做一个很好的准备。若有人想到这一个问题，他应该今天到神的面前来，对神说：神啊，求你饶恕我一生所犯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你为我所预备的救恩，因为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做我的救主，他能够赦免我一切的罪孽，我只要肯求告他就一定可以得救。今天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来恳切地求告他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孽。主啊，饶恕我们，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饶恕我们在过去所有的一切的误会，让我们今天可以存着清洁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灵魂做一个好的安排，一个好的准备，我们有一天可以看见神，坦然无惧地到他那里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圣经说，神儿子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上讲，他从十八节起，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在这里讲基督的宝血，就是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血是宝贵的，因为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有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人所有的一切的罪孽，所以圣经讲他的血是宝贵。在这里特别地提到主耶稣基督的血是宝贵的，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宝啊，就是价值很大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它是好到极点，它是好得很。当然了，因为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他自己不能够解决那个罪孽的问题，在世上也没有一个办法能解决他的罪孽的问题。若是基督的宝血能解决这一个问题，他的血真是好到极点，真是宝贵无比呀！当一个人在犯了罪以后，或者他已经犯了罪，他的心灵里面常常会有不安的感觉，而这个不安会常常继续不断的在他心灵里面的，有时候他会忽然间的来，有时候在半夜三更的时候他会来。你说当一个人安静下来坐在那里没有事情做，用一点思想的时候，那在他的心里面会有这种感觉的，那是自然的。因为当一个人觉得有罪的时候，他的心灵里面一定是不会平安的。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些做错了事的人，在他的良心里面心灵里面常常是不能够安然的啊。若是一个人在他的心灵里面是痛苦的，是不安的，没有办法拿掉这个不安，他的心灵非常的难受，长期是这样的吗？就是这样继续下去吗？不，有一个办法， 耶稣的血能洗净一切的罪，他能给你那个赦罪的平安，使你的心灵里面有他所赐给你赦免了你的罪恶以后产生了他所赐的平安。若是他的血能够带给我们心灵里面的平安，那么他的血真是宝贝，那是好的无比，因为他能够把平安带给那些心灵不平安的人。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或者当一个人一定会死的时候，有一种药，有一种可以救他的药，这种药可以医治他的毛病，二，这种药有特别的功效的，这种药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的，那么这种药真是太好了，那它是很就是宝贵，因为能够叫他出死如生啊。人犯了罪，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但是不能就这样了了，因为罪的结局，罪的公价就是死。有一天，罪的公价就是死，人已经没有办法，人不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他是必死的，将来还要受那个极大的痛苦的。那么怎么办呢？耶稣的宝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血能够饶恕你的罪。即使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进到另外一个更好的，进到神那里去，我们并没有死，永远不见死，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若是一个人得着基督的宝血的洗净，让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他，做一个基督徒，做神的孩子，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做一个新的人，那么他有一天即使是离开这个世界，他仍然是不惧怕的，因为死在他的身上是没有权势的，他乃是要进入荣耀里面永远的复活。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他能赦免我们的罪，带来赦罪的平安，成为那些不安的心灵里面的那个最宝贵的、最好的，所以他的血就称为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当我们犯了罪，一定是要死的，将来要受第二次的死的苦，那个地狱的苦痛。但是他赦免我们的罪，能够救我们出死如生，所以他的血是何等的宝贵。一个犯罪的人，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一个到了没有办法可以救援的人，这个人怎么办？这个人社会上的人对他是失望了，他的亲人对他是没有办法了，所有的人都是摇头叹息，对这个人是绝望的灰心的，有什么办法？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办法，他能够改变那个人，将那个朱红的罪变成血白。在历史上有多少的人，他们开头是很不好的，是犯了罪的，生活很污秽的，但是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他所有的罪，他改变了，成了一个血白的人。从前有一个人，这个人啊是一个补锅的，做这个工匠的，常常骂人，骂他肮脏的话，很败坏，人都怕他，提起他就摇头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叫朱红变成血白。这个人就是世界著名的本人约翰啊，写了《天路历程》啊。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奥古斯丁，生活是非常败坏的，他有私生子，没有办法。这个人，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办法。叫这个人的生活变成雪白，历史上叫这个人为圣奥古斯丁。今天我们真是觉得主的宝血是最好的，耶稣基督的血是最宝贵的，因为他能够做人所不能够做的，他
它能带给人心灵有赦罪的平安，它能够赦免人的罪，改变你的人生成为血脉，它能够除掉死，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叫我们出死如生，一切的罪孽在宝血里面都得洁净。若有人愿意投靠他，信靠他，一定能得着他的宝血的洁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一切的罪。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心灵的需要。我们的不安的心灵需要你用你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败坏的生活需要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洗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变成雪白，有一个清洁的生活。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该死的，因为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了。但是主啊，饶恕我们，饶恕我，让我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做一个得救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现在再听曾牧师讲神周密的爱。
圣经生命记第32章第10节上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耶和华要保护他的百姓，要保护属他的人，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在圣经里面有千万个比喻，有很多的比喻都是用来说明神所要人明白的真理。今天所读的圣经就是其中的一个，讲到神要保护那些属他的人，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一个比方是摩西所讲的，摩西就是要许多的人认识神，晓得神怎样恩待那些属他的人，让他们一生能敬畏他。所以他在这里用一个很平常的比方，而这个比方是用的最好的，最能够说明他所要讲的那一个真理。在这里所用的比方就是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对眼睛，这个眼睛的中间就是我们的瞳人，我们的眼睛的外面有眼皮保护的，每一分钟里面这个眼皮只是那样不断的保护那个眼珠眼中的瞳人。摩西用这个来说明，我们好像是瞳人，神就好像那在外面保护我们的眼皮。所以今天在这里所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神周密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护，对我们的照顾，对我们的关心是那样的周密，就好像是眼皮那样周密地保护着眼睛一样。这个比方实在是好得无比的，因为再没有一个周密的保护好像我们的眼睛这样神妙啊。有一次我在街上走，有人在那里放炮竹，那个炮竹弹到我的眼睛上，我眼泪都掉下来，我就想哎呀打到了眼睛了，实际上过后摸摸看没有，不过是打在我的眼皮上。就是那是在做危险的时候，当那个炮竹正打在我的眼睛上的时候，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在那个最危险的关头的时候，我的眼睛忽然的立刻的就关下来。那就是说神对我们的保护就好像是这样，当我们在最危险的时候，当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是那样周密的保护我们万无一失，一点都不会弄错的，一点都不会让我们受伤害。 若是我们是属他的人，他要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仆人。他的保护是那样的周密，让我们在他里面真正能够得着他的照顾。在中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正在上海，很多的同学们都回家去了，或者都回到别的地方，或者是逃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没有地方逃，同一个朋友就住在南市啊，上海的南市。那个时候啊，日本的飞机在上面轰炸，用机关枪扫射啊，人都很惊慌。有一天飞机来了，我同那个朋友就躲在那个地方看飞机。他躲在房子的那个檐前里面一点，在那里看飞机。我躲在那个墙的旁边，他在那里看见我躲在墙边了，他就说：“快点过来呀，很危险啊！如果那一座墙倒下来，岂不是把你压死啊？”哎呀，我一想很惊慌啊，我赶快就跑过去。正在一跑的时候啊，那个机关枪扫射啊，扫射正好打在我的背上啊。我很难过，很惊慌，用我的手捂在自己的背上。我说：“哎呀，我打到了，我真正打到了。”那个朋友说：“打在什么地方？”我说：“那打在后面啊，真的打到了。”因为我清楚的觉得有个子弹从后面打进去了，打到了。他把我看看，哈哈哈，真是奇妙。那个子弹啊，从衬衫的上面打进去，从衬衫的底下跑出来，有两个洞啊。他看看里面打不打到，里面一点都没有受损伤啊！哎呀，他说这真是九死一生啊，最危险啊！我的心灵里面有无限的感触。若是一个人真正是属神，圣经说神要保守他，万无一失。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候，在那个人没有办法的时候，神要照着他的应许，照着摩西所告诉我们要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仆人。因为圣经说神的爱是像这个比方那样周密的。我把那个衬衫拿下来，写一节圣经，把它包好，留在箱子里面做一个永久的纪念。那节圣经这样写，是诗篇第121篇上所说的话：你出离路，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神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个永久的纪念，刻骨铭心的。人不能忘记神的爱是那样的周密，不无一失。今天容许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投靠他，依靠他，一生的依赖他，在我们一生当中真正有这个保障。神要保护那个属他的人，如同保护眼睛的同样。很奇妙，这个眼睛是非常奇妙的，因为在每一分钟里面，我们的眼睛老是这样一动啊动啊，不停的动啊。平常每一分钟大概要动什么15下到25下，20多下，虽然你不晓得不晓得，但是他的眼睛老是在那里动，你不仅没有注意他，他也是一样在那里动。即使你不晓得，他都是在那里动；即使你没有注意，他仍然是在那里动的，他经常在那里动的。这个意思实在是很好，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一天到晚，从晚上到白天，是我们一生当中随时的帮助。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不明白，但是他就是在暗中在保护我们。说到这里，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信神？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信主，接受他来做神的儿女？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要做属神的人，做一个神的百姓？那是说，在我们这一生的年日当中，神要用那个周密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可以放心，把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他一定是用慈爱的手来抚养我们。今天若是你认识这一个真理，你怎么会不肯到神的面前来？
亲爱的朋友，今天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一个最简单的经验，让我来劝你要到神的面前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安心，你应该存着信心，把你自己的一生交给神。神一定用慈爱的眼睛来看过你，万无一失。因为神的爱是周围的爱，我们就知道，连神今天给我们看见你的爱，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也感动我们，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投靠你，把一生放在爱的神的手上，同时耶稣基督圣名。